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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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早安。
阿弥陀佛。
那从台北来到彰化呢，就觉得这里好温暖哦，差很远。那昨天一直下雨啊，下得好冷啊、哦，台北，那、高雄是更温暖啦、啊、高雄更温暖，那这里也很好、哦、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要从我们的四欲流支的第三个啊，如理作意开始学习啊，就是课本的第二十页啊，课本的二十页。那虽然我自己讲课也讲了蛮久哈、啊，不过经常都会有一个情况啊，我自己也会察觉哈、啊，可能我是比较。怎么讲啊？不善于这个自由发挥的人啊，我的个性啊，我们不是经常有听到有人说，哦，有些人讲课哦，他都自心流露啊，哦，他不用准备的，有没有？叫做自心流露嘛，哈，你们讲哈，那自心流露，那自心流露的话，就是他可以哦，东南西北啊，都可以去发挥。那我的个性可能以前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我没有出家，我是很内向啊。那出了家之后就比较改变了啊，所以呢，我其实出家，我虽然是比较没那么内向自卑啦哈，不过也比较啊，还是跟能够自由发挥的这些法师还是差距太大了啊，我是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啊。那所以呢，就是还是比较继承这个在佛学院的学习啊，就是还是要有经论的依据啊，然后再增加一些自己学习的心得这样啊，所以我没有办法自心流露的啦啊。也因为这样呢，我经常有时候在外面讲一些长期的课啊，像来德山寺还好，因为我们都是比较短期的嘛。像我在慧日每个礼拜都要去这种长期的课，有时候真的讲了一段时间哦，会有一种叫做什么讲课疲倦感啊，弘法的疲倦感。那种疲倦感不是说不喜欢讲课哦，不是哦，而是呢就是纯粹的就是讲这个经典里面的含义，那经典含义以外的就比较不会去发挥了啊，所以变到就是。自己讲呢也觉得讲得很乏味啊，听的人呢听得也很枯燥这样哈，所以我觉得弘法哈、哦、要度众生啊、哦、其实真的要有很多的经历还有你的那种体验啊，否则你学得不多啊不深的话呢，那我们出来要跟众生结缘啊，很快你的东西就没有了，用光了，你知道吗？没有东西可以讲出来了。所以我在佛学院的时候呢，有好几位师长都有这样鼓励我们啊，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们在佛学院念书啊，虽然是已经来开始读书了，但是呢其实念啊都跟外面有很保持很多联系，你知道吗？跟居士啦还是跟自己的道场啊都很多联系，于是呢他们读书呢也没有办法很深入，然后也要一直照顾自己这个世俗的层面，那结果呢就是怎么样呢？结果就是很期待毕业的到来，那毕业之后呢就是赶快去奉献，那多年之后啊，我们师长说他多年的观察之后呢，他发现这种学得不深入的人呢，他出去奉献呢也很快他的东西就没有了，你知道吗？他读两三年而已嘛，所以他要付出的东西很快就用完了， 他学的东西全部的功夫都绝招都用完了，没有招数了。没有招数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去网络、东抓西抓啊，就是总之就是填补他未来所要弘法的内容，就变得很空洞啊。所以我自己跟几位老师学习呢，从他们身上，包括我自己的师兄也是、他们都是就是学习是不会停止的，自己的学习啊，不管在戒定慧、每一个层面上，他们都不让自己停止。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岁月不断增长的时候啊，当我们慢慢变成长老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哈、如果说我们讲的话呢，讲的一句话，讲了一些道理，一些开示，你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对身众啊，对居士没有任何的一种增上的力道的话，那就会成为很多人的这种落空的期待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师长鼓励我们学习啊，要不断的充实，不要以少为主啊，不要以少为主。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源源不断的这种佛法的知见，还有自己的体验啊。那当然我看我有几位师兄禅修经验非常非常好，他们也是被老师认可他是可以当禅师的、就是可以当指导老师，但是他们还是在经论上还是不断用功，就是不会说他开始教禅之后呢就不再读经论，不会、他们反而更重视持戒，更重视这个经论的学习、所以我从他们身上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佛法的学习、真的是没有穷尽啊。大家出家到现在会不会觉得佛法真的是深不可测哈，就是没有办法探到它的底蕴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法的可贵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跟长辈们学习的时候呢，也要警惕自己啊，不要以少为主啊，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看《如理作义》啊，课本的20页啊。那这一个如理作义呢，在四欲流支里面呢，它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一次上课有给大家提过哈、我们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之后呢，听闻正法，它最多最多就是让我们产生殊胜的耳识啊，就是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好的道理等等。但是真的由这一些耳识啊转到内心的这个交换啊，从耳识转到意识呢，是要靠如理作义啊，靠如理作义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呢、他不懂得如理作义的话呢，他会经常起烦恼的，很容易起烦恼啊。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呢，你看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哦，他不太会起烦恼，就是因为他的如理作义学习得很好。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相哦，不过他的运用上，他的思维啊，都是比较我们现在的用词叫做正能量啊，有听过吗？啊，正能量，他不会都是往负面的去想的啊。像我们以前在学院啊，在佛学院念书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呢、我们同学之间，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的思维啊，他比较偏于负面的，有一些人就很正面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负面的人呢、通常都是不是很开心的，你看他整天都是苦瓜脸啊，就是很像那个苦瓜的脸一样的，因为他佛法在他内心里面没有办法扎根嘛啊，就当然就没有办法长出美好的果实啊。所以如理作义呢，在我们修行是很重要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如理作义呢，有时候可以翻译为如理思维、正意念或者是念啊。那正意念是罗什的翻译啊，罗什大师的翻译。这个正意念哦，你不要只是看这个意念，好像说啊，我去回忆什么哦，不是。罗什大师的翻译正意念呢，尤其在《大智度论》啊、《般若经》很多地方，它都是如理思维的意思啊，如理思维的意思。然后在阿含经呢，有时候古意呢它翻成念而已一个字，但是它也是思维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在读汉译的文字啊，有时候就是有这一个隔阂隔碍啊，因为它不像梵文巴利文，它可以直接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啊，就是有了这个隔阂啊。它原本的巴利文呢是称为 Yoniso Manasikara 啊， Yoni 就是如理啊，作意的话就是 Manasikara， 所以它是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名相啊，叫如理作意啊。如理就是真理嘛，正确的道理。那作意的话就是注意啊，我们看这个角注的120啊，角注120啊。那120的这个角注呢，我们看一下菩提长老的音译啊，我们看中文这边啊，他在中部的中部巴利藏的中部有这样的一段话啊，他说如理作意就是什么呢？正确方法的注意，有没有？正确方法的注意啊，在角注这边啊，在正确道路上的注意啊，或者是也可以解释为跟真理相符的心的转向思维还有专注。转向的话就是心转到我所要注意的目标，叫转向。比如说啦哈，比如说大家你现在听我讲课，这个声音让你的心转向于这个所缘，就是这个老师，所以转向就是把你散在外面的心转回来朝向于同一个目标啊，叫转向啊。万一如果是说突然那个我们听到外面有雷声，咕隆雷声，那虽然我们看着老师哈，但是外面的声音因为太强大了，他会把你的心拉回到去耳根这里去听这个雷声，所以那个转向就是作意心所嘛。大家有知道那个五片形哈，处作意受想思，那个作意心所的功能就是转向，它在我们的六根里面转来转去的，所以我们就要引导这个作意心呢转向于正确的道理，我们不要转向于错误的道理、错误的观念，或者是跟五欲相应的这些事项上啊。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都专注于啊，转向于这些真理相符的道理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培养到什么呢？知道无常是无常啊，无常的道理，无我的真理啊，无我的道理，苦的道理等等啊。所以如理作意呢，就是解脱轮回的根本原因，有看到吗？啊，非常重要的哈，如理作意，因为它是导向于八正道的修学啊。所以有如理作意的话，我们就懂得修八支圣道啊，修六度啊等等啊。那如果没有如理作意的话，就是会很被动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我们在学习上呢，如果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条道路呢走得安稳啊，走得快乐的话，这个学习如理作意啊，尤其培养这个主动性啊，主动性的号耀佛法，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很被动的话，那就是会比较次等一点啊。你如果推你一下你再走一步的话，那些人他就会比较难进步啊，这些人啊。所以我们要主动一点啊，那个主动要在好的方面啊哈，不像很多世间人啊，主动是去追女孩子啊，那种主动是没有用的啊。我们要追求佛道的话，那个主动性要强一点啊。好，再来我们看上面的标题一啊，如理作意的定义啊，括弧一，禅修者自己的家啊。我们看这个《弥烂陀王经》啊，那这一部经里面有提到这个公鸡啊，他国王跟这个提到这个，他说大王，这个公鸡不管你怎么欺负他，他都不会舍弃自己的家。同样的，那修瑜伽的禅修者，不管他在日常生活做什么出波啊，做什么出波都好啊，不管是裁缝啊，啊，就是做这个修建筑这个房舍啊，啊，或者是其他的作物，或者是自己送戒，或者是令别人送戒， 都不会舍弃如理作意，因为如理作意呢是禅修者自己的家，所以这个禅修者自己的家的意思就是他会让自己的心一直保持在如理作意，不管是外在有怎么样的动乱，但是自己的心啊一直保持在如理作意，安住在如理作意的这个像家一样啊。大王作为天中天的世尊，大家知道世尊有一个称号称为天中天吗？不知道啊。他有一个其中十号里面以外还有一个名称叫天中天。为什么叫天中天呢？就是因为佛陀在印度，他是梵天是印度人最伟大的嘛，对不对？那佛陀是比梵天还伟大，所以称为天中天啊，所以这是佛的译名来的啊，天中天啊。那世尊曾经有说过哈，比丘的行处啊，或者是自己复传的领地啊，就是世念处啊，世念处。我们看角注一二二啊，角注一二二，自己复传的领地是什么呢？父亲传下来的领地就是指佛陀啦。佛陀所发现所开显的这个正确的领地啊，就是一个地方让我们安住，就像家一样，就是四念处啊，四念处。所以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呢，有非常多地方赞叹这个四念处是最好的内容啊，最完整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有上过三十七道品嘛，四念处身受心法，这个法它有包含这个无为啊，涅槃，所以它的内容就很广，不只是有为法，它还有包含杂染法，像那个法念处它还有包含五蕴，也有包含五盖，还有包含四圣谛七觉支，所以在法念处的内容里面呢，它包含很广很广，所以在所有的道品里面，四念处是佛陀很赞叹的啊。那大家想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在学习南传的禅修的时候啊，有一些四念处的修法，你们有兴趣吗？你们有兴趣学听一下吗？不是说打坐啦哈，就是听一下那个老师禅师怎么教。因为我刚好昨天，因为我们前两个礼拜呢，我六规我请我的师兄啊，就是开印法师来指导我们禅期。禅期的主题就是四念处，七天哈，四念处。那因为我的脚伤嘛，我没有办法盘坐啊，所以我就坐在椅子上。那我还要负责晚上的开示，所以呢，在那个禅期呢，我也有一点事务也蛮多的。不过他的开示我每一次都听啊。那不过我们在禅修哦，那个老师是不可以录音的，不像你们这样哦，可以那个镜头这样。然后那边又录音，那边又录影啊，不可以乱讲啊。那我们在那个禅修哦，那禅师是不给我们录音的，连私底下也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禅修手机全部要收起来啊，手机不可以带入禅堂。然后呢，我们主办单位不能录音。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专心，还有自己可以做一些小抄啦，啊，做小抄。那我们做小抄记录呢，我就是把，因为我自己想学很久了啊，他在很多地方教四念处教得非常好，那我就想跟他学，所以我非常专注的听，也有在练习。那所以呢，我就把他的一些要点啊，特别是修持的部分，实际操作的部分，我就把它誊稿起来，就是做成一些笔记。那后来我就寄给我的师兄凯印法师修改，他也补充很多，也修改得很好。那因为刚好昨天才定稿啦，所以 我想如果不要印给大家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投影的，是不是啊？可以用投影的就不用印嘛。那投影如果大家有兴趣，那个档案再看要不要印了，不过我们正在校对啦，但是内容非常好，因为非常好所以我现在才提出来，不然我是很拍写，因为我笔录的嘛、因为老师教得很好，然后我笔录的也 OK 啊，啊老师又修改回来嘛，那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想大家，你只要稍微看一下哈，你就发现他们南传的教法哈，真的是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经验传承啊。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像大家生活上，你修念佛的也可以，你平常坐卧出坡也可以，就是他的四念处是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修啊。所以我也想介绍给大家啊，借这个机会，明天呐，啊，明天我再跟那个余少法师讨论看投影，看投影这边可以吗？哦，这边也可以啊。哦，在中间，在哪里啊？哦，在那一边嘛哈，在黑板嘛哈。啊 ，OK OK， 那如果是降下来，我要在哪里讲？在旁边啊，在旁边可以哈，嗯。因为我还没有把全部的内容哈，记在脑海里面，所以我一定要看着那个笔录来讲啊，给大家介绍，嗯。因为明天我们刚好法随法行了，有没有？法随法行，下午我们就可以讲一下那一个。大概我整理了将近9页啊，9页的笔记啊，就是四念住的修习次第啊，次第啊，这个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啊，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如理作义啊。那刮胡二呢，这里就有提到这个审正思维心警觉性啊。那心警觉性就是非常在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呢，《集一门足论》呢，他就是用心警觉性。如果你去看很多像杂集论等等，对于作义心所的定义啊，他也是用心警觉性。心警觉性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外面的雷声比较大声，你虽然是眼视看着我，但是你的耳根立刻会，我们的心会转到耳视去听这个外面的雷声，这个就是心的警觉性啊。但是这一种心的警觉性，我们要给它做一种好的培养的话，就是让它有精神正确的思维，那就能够引导我们趋向于解脱啊。所以你看玄奘大师的翻译啊，他说。什么叫如理作义呢？就是于耳所闻，耳视所了，无导法义，就是我们耳朵所听到的声音，耳视所了别的这种没有颠倒的法义。那耳视呢，就会让我们产生什么呢？专注心，令心专注啊！啊，这种没有无颠倒的法义呢，能够让我们的心专注，然后摄持啊，那。其他的用词就不是很好解啊。它中文的翻译随色啊，等色作意发意，发意就是产生某种意念啊。而审正思维心警觉性，这个称为如理作意。那简单说的话，就是我们听闻了，在耳识呢了别了这种正确的法意之后呢，我们转向于令心专注，就是转向于意识。所以如理作义的功能就是从耳识转到意识，这个是它的一个很特殊的转力点。好，第二，思维观察先所闻法可得福利，这个我上一次讲课 有提过了，对不对？这一部杂含经呢就有提到，如果我们还没有生病的时候，没有断除五下分节，乃至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微弱，加上呢，我们没有善缘听到佛的开示，善知识的开示，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将自己所听闻过的法读尽思维称量观察，有没有能断五下分解？就是我们如果说身体好的时候呢，我们有多多熏习佛法，那当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就可以产生力量。没有外在的助缘帮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如理思维啊，那也可以让自己断除烦恼，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如理作义呢，在佛法里面来说呢是蛮特殊的，而且很多很多经论都有提到的啊。好，再来我们看21页。那如理作义呢是升起正见的因缘之一啊。刮胡一内力因缘啊，中阿含这里有提到说，摩诃俱胝罗啊， 舍利佛问摩诃基赤罗，摩诃基赤罗说有两种因缘升起正见，就是从他闻还有内自思维，有没有？这个上次我们有看过了嘛，对不对？培养正见有这个内外因缘，外的话就是从善知识听闻正法，内的话就是如理思维。那第二步呢，长阿含就比较多项目了，大家要留意我引出来的一个用意。有两种因缘升起贪爱，欲爱就是贪欲，第一个就是升起外在的净妙色，有让我们产生欲贪的境界出现。第二就是我们内在有不正思维，内在有不正思维，所以我们就会升起贪欲。那第二呢，升起嗔恚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有怨憎的所缘境出现，外在内在有不正思维。那第三有两种因缘升起邪见，第一就是外在听闻颠倒的法，然后还有加上内在的邪思维，所以我们就会产生邪见。相反的，如果我们要产生正见，就是从善知识听闻正法，内在有正思维。所以大家有发现吗？这四项东西呢，它有一个东西是共通的，是什么呢？正思维或者是邪思维，对不对？所以这个思维啊，在我们的烦恼的升起或者是正见的升起呢，善法的升起，这个思维它是很关键的，它是很关键啊。比如说人家骂我一句话，骂你，你这个笨蛋啊，那我如果说我们不把它当成是别人骂我的话，我有如理思维，我内在有如理思维，这个外在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没有办法影响我产生嗔心，了解吗？所以我们内在的如理思维它是很有力量的啊，如果你懂得运用的话，它是处处能够让我们生活的非常有智慧，能够安乐啊。好，再来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98啊，内外所有的一切力当中，如果我们希望让八正道升起的话，有两种力是其他的力所没有办法比较的，它是最殊胜的两种力。哪两种力呢？第一，外力，就是善知识力，是最殊胜的外力。内力的话，就是正思维，是最殊胜的。所以我们能够亲近到善知识呢，好的老师，好的师长啊，他是比所有的因缘，所有外在的力都还要重要的啊。所以我上次好像有跟大家说嘛，我们能够来这里修学，能够亲近到好的知识，好的善知识，好的师长，是在所有外在的因缘条件里面呢，都是最殊胜的啊，最好的。所以其他的次要的条件呢，不是那么圆满，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把它自己消化掉，对不对？比如说这里环境太冷啊，太潮湿啊，或者是呢，衣服不够啊，或者是吃的不是很好啊，在我们修道上来说，这些外在的因缘都比不上一个好的老师。只要我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其他的都不重要，我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消融掉。就像我们在佛学院学习，我发现这种观念其实是蛮重要的。如果我一心要去佛学院想要修学佛法，其他的外在条件都不能动摇我的。我看很多同学呢，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认知，很容易就被外在的因缘动摇了。有些人呢，只要身体不舒服啊，因为我们新竹很潮湿嘛，新竹很潮湿，到梅雨季的时候那墙壁都流汗了，你知道大殿啊，整个墙壁流汗，很潮湿，所以有些人身体住不习惯他就走了。那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吃饭啊，要过堂，很紧张，胃抽筋啊，没办法消化，要过堂那么紧张啊，不要啊，又走了。总之你会看到有很多人 他就是没有把自己学习的中心点啊，先分清楚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哪一些是次要的。你没有分清楚的话，其他的因缘他就会干扰你。所以我们如果说认定我来这个道场学习，这个长辈啊，这个师长是我学习的大善知识的话，其他外在的因缘不圆满没关系，没关系的，不会死的，真的啊。你那么在意他干什么呢？对不对？那个法能够在善知识身上学到法，那个才是重要，真的、啊、所以我们能够遇到一个大善知识啊，即使啊自己瘦了几公斤啊，比在家的时候瘦了很多啊，家人看到哇哇，你怎么出家人那么憔悴啊等等啊，都没关系，真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佛法，有善知识给我们学习，都值回票价啊。所以我自己呢在僧团的学习啊，我自己感触很多。因为我觉得你不会懂得这样思维的话，你很容易受这个外在的因缘改变啊，你的念力啊就会跟着脆弱啊。那一个我们说一步错，接下去是什么？步步错啊，真的啊。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他只要动了一个念头要离开，哇，他就找了200个理由跟老师说我要离开。他可以把那么多理由都找出来，其实那种都是芝麻小事，真的。所以我自己发现呢，我们学习尤其在道场上学习，这个是我觉得经论上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善知识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啊？我们只要心力提不起来的时候，哇，一听师长讲了一段话、啊、一段鼓励，哇，又全部精神都来了，对不对 啊？所以呢外在的因缘怎么样其次啦、啊嗯、那内在的话呢，所有的力量里面呢，正思维啊，就是如理作意是最重要的、啊、待会我再给资料大家看、啊、那为什么呢？那这里就有提到，他说在外在的力当中离诸障碍，有看到吗？这个障碍、哦、待会那个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补充资料那边有这个障碍，其实它包含什么呢？业障、烦恼障，还有意守障或者是报障、啊、业障有看到吗？补充讲义第一页嘛、啊、第最上面那边，这个离诸障碍，这个障碍有包含了业障、烦恼障跟意守障，有没有？在早期的这个古论里面、哦、定义这个业障、哦、它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哇你业障很重、哦、不是。这个在早期的经论里面呢，这个业障是指无间业啊，无间业、啊、就是萨父、萨母、萨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才称为业障。但是现在我们的人用的太习惯了、啊、说业障很重啊，睡不着也业障很重、啊、什么 都怪到那个业障那边去。其实业障没有那么容易有业障的、啊、无间业才是业障，一般呢只可以称为业力，不可以称为业障、啊、所以在早期的经论它有这样严格的定义、啊、所以改天大家不要说我业障很重、啊嗯、你要讲业很重就好了、啊、好，烦恼障还有意守障，这个就关系到我们的这个过去所造过的祸业苦嘛、啊、那这一些都是会障碍我们的啦、啊、比如说我们能够出家，其实也是这一种障碍要比较浅的才可以出家，对不对？我们在问遮难的时候就有问了嘛，对不对？你如果是这一些烦恼障业障很熟的话，你也没办法出家。所以我们在座的大家能够出家，就是这一种障碍对一般人来说的相对的是比较低的。再来呢就是先是修福业故，那所以呢今生随时都能够得到很多资生重聚，就是我们生活上的所需品啊都能够具足、啊、不会说、啊、缺少生活上的用具、啊、因为过去是有修福业。再来呢就是我们不会过去是没有累积很多什么呢疾病的业力啊，生病的业力，那所以今生呢我也比较少病、啊、那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好的外在的力量。 但是这些力量都比不过善知识的力量，比不过善知识的力量啊。那内在的力呢？内在的力就是正思维以外还有其他外内在的力啊，称为断知分啊。内在的力呢，我们看补充讲义这边就有嘛哈。内在的力有包含戒律仪、根律仪、与时知量啊、景物于且、正知而住、爱乐远离、清净诸盖啊，就是五盖。还有呢，修禅定啊，依三摩地。这些虽然是在我们学习佛法上呢，它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它都比不过如理作意，比不过正思维啊。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如理作意它比这一些都还要重要啊？我们说身远离、心远离也是很重要嘛，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我们能够做得到身远离、心远离，要靠什么？如理作意。对啦，它全部的这些项目、哦、它背后都要靠如理作意，所以说如理作意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一个佛法学习佛法的人有正思维啊，有如理作意呢，你不用规定他什么功课的，他自己就排很多功课给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他懂得自己，让自己增上啊，制造很多让自己增上的因缘啊。那如果是没有如理作意的人呢，是怎么样呢？制造很多让自己放逸的因缘，好多借口啊。那借口不晓得从哪里想出来，都可以想那么多啊！这个就是你没有如理作意啊，没有如理作意的话，就会让自己放逸啊。好，那我们回到课本，我们继续看刮胡二，正见圆满达出名位啊。这个名就是智慧了哈、啊，这个智慧，待会我们就会看到了哈、啊。名对应的就是无名嘛啊，所以名就是智慧啊。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十一啊，什么叫见圆满呢？它称为就是听闻善知识开示，还有如理作意，正见得生，正见有了正见，但是这个正见呢，还不是如实知见苦集灭道啊，还不是，所以它还是有漏正见的意思啊。如果你能够如实知见四圣谛，方明正见圆满。所以正见圆满的话，瑜伽师地论说是属于无漏正见，那一般称为正见是属于有漏正见，有漏正见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上面啊，二因缘成就正见，那个正见呢就比较属于有漏正见啊。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好，再来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七呢，这里有提到说名位有三种啊，有智慧的阶位呢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出名位啊，就是闻他音如理作意，就是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阶段啊，就是出名位，转迷起悟嘛啊，就是进入第一个有智慧的位次。第二个呢，名位是正信离生啊，就是见到位，见到位。第三个有智慧的阶位呢，就是阿罗汉啊，如果菩萨的话，就是无生法忍嘛。菩萨的话就是无生法忍啊，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的定义呢，都是非常清楚的啊，我们是不是要下课啊？是哈 ，OK， 我们休息一下哈。